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这一期的文化有限，我是星光，
我是超哥，
我是大一。
那今天看我们这个标题就知道，我们读的这本书《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读的这本书其实呢非常有名，因为它在20世纪70年代出版之后就备受追捧，很快就成为了畅销书，并且被我们知道的很多名人都推荐过。那这种推荐一直持续了很多年，包括前一段时间我印象最深的就是老罗罗永浩，他曾经大力推荐过这本书，而且不止一次。这就让我十分好奇，就是一个当过新东方英语老师的人，后来去做手机，他怎么就会对这本书这么推崇？
因为乔布斯推荐过。
是呢。
这究竟是什么打动了老罗？另外还有非常重要的一点，就让我更好奇，就是他这个书名，你光看这个书名是根本猜不出它里边到底写的是什么。因为咱们大家都知道禅呢，本来就是一个东方哲学里面特别说不清道不明的一个东西，再加上还有摩托车维修，就我连摩托车都没骑过，我为什么要关心怎么维修它呢？然后最后还来一个
艺术，
对，我想这维修不就是个技术活吗？咱修手机修电脑不都是技术活，怎么修摩托车就成艺术了，就搞不明白。而且他在这种情况下还是这么多年的持续的畅销书，就更搞不明白。那直到这一次我们决定认真的读一读这本书，到底搞清楚他究竟写了个什么。读之前呢，我搜这本书的时候发现网上有人总结过一个系列，叫从名字猜不出主题的书，就这本《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排行第一。那这系列里边还有什么书呢？有什么《乌克兰拖拉机简史》，还有《自杀俱乐部》，什么《河马被煮死在水槽里》，什么这些。我觉得咱们之前读过的那本杜布拉夫卡的《疼痛部》，按说也应该能算在这个从名字猜不出主题的书这个系列里，因为它这个名字也是读起来看起来有点
一个新造的词儿。
对，到底要说什么？那带着前面说的这种巨大的好奇，我就开始进入这本书。等到我整本读完了之后，我就被折服了，因为它不是因为像我前面所理解那样，它里边给我讲明白了说到底什么是禅，或者说它里边给我讲明白了摩托车到底怎么修，不是因为这些被折服，而是因为他写这本书的方式，以及他把公路旅行包括父子感情还有很多哲学的思考融合处理的特别的恰到好处，就把我们很多认为一些形而上学的思考和概念能够用一种全新的方式给讲出来，这是让我特别折服的地方。这个我们后面可以展开再详细聊。那首先我们就先让大老师来给大家说说这本书到底写了什么，以及他为什么叫这么个名字还广受追捧啊。
对，哎呀，广受追捧这个事儿我其实想了很久，我一直对这本书有点偏见，一会儿我可以再说哈。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呢，是美国作家罗伯特·波西格的一本小说，全篇一共是20多万字，挺厚的了，就算是一个长篇小说，400多页。那英文的原版呢是在1974年出版的，很早了。那中译本大概晚了30年，中译本是在2006年引进的中国。但是在刚引进中国的时候呢，还不叫这个书名，不叫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当时这个名字叫做万里任禅游啊，这个禅是禅宗的禅，禅还是留着的。
是
感觉更不好卖了。
对，没错，就是在他还叫做万里任禅游的时候，这本书销售并没有那么好。后来到了2011年就改名了，重新出版的时候叫做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其实这个名字更接近英文的原著，因为原著本身也
是
这么直给的，是 Zen and 什么什么什么。
嗯，
那让我想起来类似的，就改了书名之后卖的更好的还有一本是咱节目读过的书，你俩还记不记得？
不记得。
是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
哦，我知道，之前叫那个、
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也不叫这个书名，最早他的翻译叫做蛤蟆先生的希望，这是第一版书名、
哦、
后来还改过第二版，叫做青蛙如何变王子冒号写给年轻人的成长智慧，这是第二版书名，直到第四版吧，算是就改名叫做《蛤蟆先生去看心理医生》，这本书才真正的火爆
了
起来。没错
啊，
所以我就说这个书名对一个书的畅销还是很有帮助的。你既得让大家产生好奇，又不能特别的让人一下读不懂。所以你看《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这个书名翻译过来，我觉得这就是巧了。他很难讲说我刻意策划一个什么什么书名，精准的达到了这个又是东方的又是西方的，然后读者读起来还能口耳相传的这么一个状态，这很难的。嗯，我觉得这都是命运。 宿命。
我其实特早就知道这本书，但直到咱们这次看的时候，我才发现我之前把那个书名一直看错了，在大脑中我一直把它就是前面那个禅宗的禅看成了是那个虫子那个蝉鸣的蝉、
哦、
所以、
哦、
就是蝉是、哦、我一直认为它是这个讲这个类似于数学之美那样的书，就说这个 哦技术也多厉害，已经把蝉都吸引了，就大概是我内心中脑补它是这么个逻辑。我当时有一段时间朋友圈里好多人在看这个书，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乔布斯推荐我，反正很多人都在看，然后大家就说这本书太好了，我就说哇怎么就感觉，第一我觉得读这本书的应该都是理工科生吧对，就直到这次看我才发现是禅宗的禅，哇那我更不明白他是写什么了。
所以你看这本书2011年出版之后到现在其实没几年，在我的印象里我对这本书也有一些刻板印象，我也感觉它是80-90年代好像就引进了中国然后红了那么30-40年的一本书，其实并没有、
哦、
它离我们还是相当近的、嗯、那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呢？其中有一个原因是，首先作者写作的时间和写作的内容的确比较早，刚才我们说他是1974年出版嘛，他写的是19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当时正是美国的嬉皮士运动时期。咱们节目读过的好几本书都经历过这个时代，咱们也会不自觉的把这个读者的生物钟往前靠，就是作者既然写的是60-70年代、
嗯、
那我感觉我看这个书应该也进入那个60-70年代甚至是80-90年代的心境好像才比较对，总觉得应该是跟什么凯鲁亚克呀、跟费兹吉拉德那一波一起进入中国的文学作品，会有这么一个潜意识，因为没读过嘛。那第二我觉得就是这本书真正能读完的或者说能真的读明白的应该不是购买它的大多数，大多数人还是跟风或者是看着是畅销书来买的，也就是说就这本书的符号意义远远大于它的真实影响或者渗透，尤其是在咱们这边我觉得所谓的文艺青年吧，就打引号的文艺青年这一波读者人群里面，我相信很多朋友如果自诩还是一个文艺青年，当过文艺青年的书架上大概率都会有这个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以及这个凯鲁亚克的在路上，然后金斯伯格的嚎叫、
嗯、
什么罗伯斯的裸体午餐什么的，这几本书都应该是标配，
就那一代
对没错、
嗯、是的是的，
垮掉一代，但是至于真的看没看完自己心里都有数哈。那这本书讲了是什么呢就回到这本书，它这本书的故事跟作者波西格的人生经历是密不可分的，甚至就是他的一部自传体小说、
嗯、
哈。
对，
讲的就是波西格有一次带着儿子和朋友一起骑摩托车横穿明尼苏达州到加州，那在这个旅行里边呢，他一边描述他看到的风景、跟儿子跟朋友之间的对话，因为更重要的是他进行了一次心理上的探索、他这里面还有一个专业的名词叫做消逃课、
嗯、
一会儿我们可以再讲这个消逃课是一个自我教育的这么一种方式哈，当时在美国流行的一种方式、
嗯、
进行了很深刻的哲学方面的思考。那最后还有一个悬念的回转我们就先不剧透了。那这本书里面为什么说读起来让读者们感觉有点困难呢？就是因为他提到了好几个概念，好几段关系都值得一提，其中一个最最重要的、
嗯、
这本书提出来的概念就是良知，
良知，对，
优良的良，品质的质，良知这么一个词。那到底什么是良知？这本书基本就是在讨论什么是良知，而不是去定义什么是良知，而且作者是反复多次的拒绝给良知这个东西下定义的。
对，
因为没有了定义我们就更难去理解它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对，
它也不是个概念，它也不是个东西了，就想通过良知来展现现代人当时他理解的现代人面临这种感性和理性，古典与浪漫那种二元对立中的矛盾状态。就如果你是处于一个非常纠结的状态的话，想找到中间态，那可能你会遇到良知啊，大概是这么意思、
嗯、
那他是怎么做的呢？就他怎么写这本书呢？作者波西格他虚构了一个人，这个人呢叫菲德洛，通过描述菲德洛的经历和思考、
嗯、
甚至是菲德洛在大学里面教书的经历，然后跟系里面的斗争讨论辩论等等等等，现实世界里的斗争，展现菲德洛对现实世界的思考。他一直在以他的口吻、
嗯、
以作者作为一个父亲的口吻在介绍菲德洛的思想体系。那么这个二元对立就是最直接体现，就是书名刚才星光也说了，就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个是非常东方的感性的禅、
嗯、
那后来他里面书里也提到了老子的道德经，那这可能是作为中国读者我们会相对熟悉一些、
嗯、
看到亲切一些的。另外一个是非常西方的，就几乎是理性的代表的这个摩托车维修。
嗯，
因为摩托车在西方这种当时60-70年代还是一个很普遍的交通工具，并不像我们，如果咱这边写那可能就是自行车维修艺术了啊，在路边怎么补胎那可能是讲这个，但是摩托车对于 当时的这一波美国人西方人来说是一个比较大众的交通工具，所以他写这个
是
机械。
对，然后通过这二者的碰撞，就是通过禅和摩托车维修艺术提出了良智这个概念，然后就开始反复论证。他在论证的过程当中用了很多方法穿插，同时穿插着他们的旅行记录。所以这本书读的时候其实是好几层叙事，一层是现实，另一层是心理。在心理层面他又展开了理性、感性、物质精神还有良智这个中间态的描述。
对，
嗯，
就说到这本书的受欢迎的理由吧，我觉得有好几个。一个是你可以当一个旅行文学来看，就如果我们对中间它的良知的讨论你感兴趣，或者觉得看着费劲不感兴趣，就完全可以跳过，只挑他跟孩子、他跟儿子或者跟朋友一起旅行的过程看也可以。他们也经历了一些有意思的，比如说登山很累，对吧？那孩子的脾气很暴躁，很焦虑，不想走了，这种故事他们也都经历。那这是一个旅行文学的角度可以看，不影响读。那同时你也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在不断深入的过程当中，就是思想不断深入的过程当中穿插着一些旅行文字。你可以把旅行看作这本书的另一条副线，把它看作 B 面，把现实作为思想的一种投射。就他们在一起讨论概念的时候，肉体和心理接受的这种折磨和消耗其实是相辅相成的，可以这么看。再往后看你就会发现他们几乎是融合了。然后另外就是东西方的这种对比吧，
对，
很明显。或者说二元对立也有明确的展示，但是这种对立一定不是目的。我觉得这本书给我们当代人一个很重要的启发，就是在如此的两极化的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是还有一个中间态可以寻找。你看他已经把现实和心理层面已经这么大的我们认为是对立的概念，中间还能插入一个良知，或者说再倒退一步用良知作为底层去承接这么一个宏大的世界，那我们是不是也有可能在很多纠结二分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中间状态呢？这是我看这本书的时候我会在想的。那基本上到了最后也会让人读得非常感动，就是作者的真实经历。一会儿可能超哥会介绍，就是当我们了解了作者波西格的真实经历和他后来就写完这本书之后，他们家里他的孩子发生的事情之后，我们再作为读者后验的返回来读这本书，你会对他的父子之间的感情，他对儿子的包容，然后对这个世界的看法产生更大的容忍度，或者是更大的耐心，你甚至会有点心疼这个人啊。所以整个我觉得这几点都是他这个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从上市以来，就改了名以来被追捧的原因。然后他又因为被名人推荐过，对吧？刚才星光说有罗永浩推荐过，但再往前倒，其实乔布斯和霍金都推荐过这本书。那霍金当时说的是希望他的时间简史能像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一样给读者思想上的共鸣。那乔布斯那我们都知道，乔布斯就是回到苹果之后的一个巨大贡献，就是他想要打破人和机器的隔阂，就是创造一种新的交互方式嘛。那这个和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面提到的良智和乔布斯的禅修，苹果后来的设计美学，其实都是我们能找到蛛丝马迹的，就一脉相承的东西的。对，所以乔布斯后来在采访里说过，这是对他人生影响很大的书。
嗯，
我们也能猜测到，那后来的很多不管是什么产品经理啊，这种科技大佬啊，或者是说
是
某些问题已经研究到极致的，我相信现在可能比如说研究 AI 的这些人，研究 Sora 的这些人，他们可能也看这个，就是他们已经要讨论到人类底层逻辑再往下分是什么的时候，他们会接近这本书。所以这本书我们刚开始说它是一本长篇小说，但是实际上它是一本哲学书啊，它只是借用了长篇小说的这么一个载体，借用了旅行文学这么一个载体去展示。那最后就再说一个，就是乔布斯他在这本书推荐的时候，他说他一直认为一旦真正投入了工作之中，就可以说是关心自己的工作，这种认同感就是关心的真正意义。那乔布斯还引用了书里的名言，说 The journey is the reward， 他认为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奖励。我们在书里面也看到了很多他关于什么是一份好工作的探讨，就是你在工作的过程当中能感受到良知，那这个工作就是一个好工作，
工作态度，
它跟日常的我们很多生活又是能结合在一起。
嗯，对，
我想就大佬刚刚说的那些已经很完整了，我就做两点小补充吧。第一个就是咱们看这个书名叫《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为了让我们能够更快的进入这本书，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了解一下禅到底是什么东西。就是在欧美国家的这个禅，它的英语发音是 Zen， 对，就是 Zen，但是它这个发音呢，其实是来自于日语的音译。 对，那还有一种译法就是中文的音译，就是禅，那个汉语拼音的禅。那禅其实我们说是一个在东方哲学概念里面非常博大精深的，可能也没有任何人能够讲清楚它到底是什么的。就像这本书里面波西格一直跟我们讲，禅或者叫良智是一种不能被定义的东西，一旦你想要定义它，它就说不清楚了。那我们说如果禅说不清楚，那我们可以看一看，就是可能是在现实生活当中一个承接禅的思想，把它变成现实流派的，就是佛教里面的禅宗。禅宗其实是大乘佛教流传在咱们东亚这边的一个宗派。这个禅宗的创始人就是特别有名的达摩老祖，咱们叫达摩菩提达摩，对，达摩祖师，就是那个一苇渡江来到这个东亚的达摩祖师，他是禅宗的第一代创始人。哎，他是禅宗的第一代创始人。后来呢，禅宗在中国发展壮大以后，就慢慢变成了一种特别具有独特的精神意趣的一种宗派，就是里边有很多咱们熟知的公案啊，包括很多小故事啊，其实都来源于禅宗。好多时候大家都是说顿悟，或者说你要说一个什么东西，你看着这个东西别人一指什么就悟了，或者说什么不是风动幡动是心动，这些其实都来自于禅宗啊。那在中国禅宗最盛行的地区主要是在江南以南地区，分布于这个两湖啊、两江、广东、福建一带，因为在南派的禅宗的流传是最广的。同时禅宗是中国佛教各宗派里面流传的时间最长也是影响最广的一个宗派，因为我们知道佛教其实不止禅宗了，也有很多其他的宗派。在中国禅宗是这样，它流传到国外是一个什么状况呢？唐代以后就开始从中国传到了日本、朝鲜、越南，现在这些所谓的汉字文化圈的地区至今都是一直有的。而且最重要的是跟今天咱们读的这本书有关的，就是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日本的铃木大拙到美国去弘法，传的就是禅宗，所以他在美国弘法之后，在欧美禅宗也开始受到了大家的这个欢迎，因此禅宗在现在世界上的影响力也是非常非常大的。那咱们现在说禅宗在中国有三个祖庭，就是嵩山少林寺、黄梅东山寺和曹溪南华寺。我相信如果就是听咱们节目的朋友有这三个寺祖庭啊，有在你们家乡的，可以跟我们留言说说你是不是去过这些寺啊，你在去这些寺的时候有没有什么独特的体验，
有没有顿悟了是吗？
对，禅宗跟我们所平时接触到的这些佛教的一些东西你有没有这个不同的感受啊。那最后还想说到就是刚才前面大老师说的乔布斯的事儿，就是因为他太有名了，乔布斯跟禅宗之间的故事。曾经在乔布斯年轻的时候，他特意到印度去学习和苦修了7个月，其实他所追寻的就是所谓的那个精神世界，他到底追寻的所谓就是自己的信仰。所以现在如果我们说乔布斯的信仰是什么，就是佛教禅宗。就很多外国人都说你的信仰什么是基督教，你是基督教徒吗还是天主教徒还是什么，如果你问乔布斯，乔布斯就会说我的信仰是佛教禅宗。所以这个也是在他的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大家如果去找的话，在网上有一张特别有名的照片，乔布斯生前就是在他家里面，他用这个打坐的方式在修禅，就是有这么一个照片是他在他家里拍的，所以也很有名。而且他曾经说过就是那句特别有名的话叫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这个人文和科技的十字路口其实就是我们今天在这本书里面得到的那个可能是所谓良智的那个概念的结果，就指的是这个十字路口。对，这个就是补充一下大老师关于这本书的一些介绍。接下来我们请超哥给我们介绍介绍这本书的作者，这个波西格，他到底在他人生经历当中经历过什么才写出让他写出了这本自传体式的小说。
波西格的全名叫罗伯特 M 波西格，就你看过波西格的履历，就包括你读过这本书，我觉得就是对这个那句话有感慨，什么叫那个历尽坎坷但仍然热爱知识，就是我感觉就是追求真理，历尽坎坷但依然热爱真理，追求真理，我觉得就是对波西格特别好的一个概括。波西格是这样，他是1928年生人，他的智商非常高，他15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进大学学习化学了，他有非常好的化学天赋。大家想想今年，像现在一个15岁的孩子去读大学，而且还研究的是化学，有多厉害。
少年班。
对，少年班。 但是波西格在研究化学的过程中就老觉得自己无法得到这个终极的奥义，就可能也是觉得没有意义，对，所以他就觉得哎，好像觉得不太行，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内心产生了各种纠扯和拉扯，最后就生病，就被迫退学，退学了之后，当时二战刚结束，美军在韩国有军队，他就参加了这个驻韩的军队。我们看到这个书里边有一段，有一个人说，哎，他在韩国看到了一个墙，看到了一面墙，在那个墙那儿陷入了思考。这其实也是波西格自己的经历，他去韩国参军，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也是接触了一些东方的哲学，东方的文化，后来回来之后就开始去学习哲学，获得了哲学的学位，后来在美国学习哲学，他都觉得不纯粹可能，然后又去到了东方，去印度又开始学习东方哲学，回来之后还学了新闻专业，担任了自由撰稿人，最后在这个过程中又可能觉得遇到了什么无法解破解的事情，然后又去芝加哥大学学习哲学，所以他的前半生，这个时候他可能只有二十多岁，在这个过程中他几乎都是在研究学习，在研究在学习，在时间在学习，一直在求真知的路上，而且大家看他学习都是哲学，东方的哲学，可能试图在参破一些人生的奥义。对，这个时候有一个时间节点很重要，就是1954年他结婚生了两个孩子。为什么这个节点很重要呢？因为这生的这两个孩子里边有一位大儿子，就是今天咱们读的这本小说里边故事主角，叫克里斯。对，因为这本书里边讲说他带他儿子在路上旅行，沿途还有包括他和他儿子之间发生一些对话，其实到最后我们可以理解为是他儿子的一句话把他拯救了，或者在他自我陷入虚无的过程中，儿子又让他重新开始自己内部开始整合，行将崩溃的时候把他从边缘又拉了回来，所以这个儿子很重要，
自我修复了。
生完孩子之后他就开始去教书，教修辞学。就这次我读这本书也是给了我一个很大的教育，我以前觉得修辞学可能就跟文学有关，就写作，后来我才发现说哎，读这本书会发现这个修辞学是哲学，从哲学那儿来的。对，所以虽然波西格是在教授修辞学，但其实他还是没有脱离哲学的这个研究范畴，也就是说他还是要不停在思索人生的终极奥义，包括人的意义，就这些非常难以厘清的人生的终极的东西他希望来参破。在这个过程中他确实是深陷疾病，对，可能是研究的过程中太纠扯了，他被诊断成为这个偏执型精神分裂，还有临床的忧郁症，而且要入院接受治疗，从61年到63年基本上都在医院接受这个精神疾病的治疗，而且可能当时因为医学所限被进行了电休克疗法，所以这本书里边也有很多他对于这个精神疾病治疗包括电休克疗法的一些思考和讨论。对，后来他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终于不再执着这些理论了，出院了，开始潜心写作。对，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本书是开始动笔于1967年或者68年这个时间段，波西格先给估计是全美所有的出版商了吧，给122家出版商写信，说我要写一本书，这本书是表面是讲摩托车修理，但其实是关于精神和技术在生活中彼此割裂这个问题，我要写本书啊。然后发完这些信之后他又出发了，带着他的儿子出去旅行去了，这个旅行后来就成为我们今天读的这本《禅与摩托车维修技术》的基本情节。
是，
这就是他写这个经历。他旅游回来之后开始动笔写，他不是给122个书商写了信吗，结果只有6个人回复了他，再往下聊的时候只有一个人最后促成了这本书的出版。然后我前面不是讲了他有一个大儿子，也是这本书里边很重要的一个主角，
克里斯。
对，
对，
很不幸的是在79年他的大儿子在路上应该被劫匪枪杀了，就很遗憾。我们今天看到小说的后记里边也写，波西格可能在这些巨大的伤痛之中，大家就担心他会不会又回到过去那个悲怆的精神分裂的状态，但是还好他挺住了。对，然后后来波西格大多数的时间都生活在国外和美国这么来回两地儿的生活。对，然后他还写了另一本著名的书，这本书我们今天讲的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他讲的是良知嘛，后边还写了一本书是探讨善 对什么是人性中的善，也是一种特别永恒问题的书。那本书我不知道现在有没有引进成中文啊，反正这就是波西格大概就写了这么两本书。所以我们今天回看他，就这本书里边几乎暗含了波西格的一生，比如他的生病，他在生病的过程中他不是精神分裂吗？其实这本小说里边也把这个情节进行了展现，就是他这个书里边一直他引入了一个人，这个人他是当成一个第三人称来介绍的，来介绍这个人的思想，但其实这个人就是当时
就是他自己，
对，就是他自己精神分裂前的他自己，也可以理解成造成他精神分裂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接下来我可以稍微给大家扩充一点，就是读懂这些书可能要需要看一些东西。我觉得一个是我自个儿看读书的时候在思考，说到底梁志想写这本书到底在说什么，他探讨什么，怎么骑摩托车旅游就旅游吧，怎么开始要探讨这些终极的问题了。后来我翻看了一下当时那个时代背景，我觉得也能从侧面了解了他为什么会想要讨论这个，以及这本书为什么在70年代那么受追捧。我觉得有可能因为那个时候这本书写的时候，美国嬉皮士运动，而且是嬉皮士运动发展到高峰的时期，嬉皮士运动大家回头去看造成嬉皮士运动的社会原因，其实那个时代背景我觉得今天我们中国人应该很能理解是什么原因。就这个原因大概就是美国那个时候经历了战后经济的大发展，人们生活无限的富裕富足，据说那个时候60-70%的美国家庭都已经进入了中产水平，精神非常富足，所以呢这一代就是第一代，我们就把它称为叫这个就老一代美国人吧，因为赶上了一个好时候，他们就觉得诶，在那个好的时代背景下，我自己通过努力，我通过我自己的勤劳，我只要愿意工作，我就能获得成功。所以他们也借此希望来影响下一代人，让他们自己的孩子，就这些中产家庭的孩子也信奉这个，你也得努力，对吧？你也得好好学习，你也得向上奋进，你就能有好的出路，维持住甚至实现阶级跃升。你看这个语境是不是跟咱们今天很像？但是好死不死那个时那些年轻孩子们其实和我们今天的年轻人面临的处境也很像，是因为在那个60-70年代美国经历了充分的经济发展之后，它的高速发展期过了，当孩子们进入到社会之后发现说我们并没有比父辈拥有更多的机会了。对，因为高速发展接下来意味着就是你行业的不断的细分，大家每次发现这些孩子迎来的工作岗位都是去当螺丝钉去了，对，所以说我们努力也没有用，好像没有像父辈说的那么轻而易举的就能成功，同时面临物质极大的富裕，大家就觉得很空虚也很无意义，我来这干嘛，我当螺丝钉我图啥呢，对吧？钱我也不缺，所以就陷入很大的精神意义危机。在这种情况之下，哎，就有了这个嬉皮士的运动。嬉皮士运动其实就说我们要完全和过去那种主流的传统的价值观做切割，我们这些人大家出去，我摆脱城市生活，我去嗨
流浪，
我去流浪我去旷野里边跟人讨论，包括大老师前面讲的萧条库，虽然它是20世纪20年代开始发生的，但其实在嬉皮士时代这种形式也很流行。
对，伍德斯特克音乐节，
对、
就是这个、
大家在音乐节在摇滚音乐节上进行这个共同讨论、共同集会、共同学习，就过上了这种乌托邦的生活。其实孩子们是借此来反抗上一代人的这些主流的正面的价值观。你看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分野，就大老师说的其实是一个绝对的二元的对立。孩子们觉得说，哎，我要追求自由，我要完全追求这种心灵上的东西，但上一辈人可能他觉得就是有点像摩托车维修，对，上一辈人他信奉的那个价值观像摩托车维修，你要一板一眼，你要努力，你要规规矩矩的过生活，这个其实就产生了巨大的代沟和鸿沟，这是一种分歧。
是的，
另一种分歧其实是在于大家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大家其实对于物质、精神、心灵和现实所有的这些看似二元的东西，看似有相悖论的东西之间都存在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撕扯。这个时候好像也没有什么东西能弥合，因为撕扯造成了内心上的内耗也好，或者是内心上 的迷茫也好，所以这个时候，哎，可能这个时候就需要这么一本书。你看这本书的副标题叫《场关于价值的讨论》。你看其实大家就是对于什么是好的、
嗯、
到底什么才是有意义有价值的，那个时候已经陷入了很多的混乱与荒芜，所以特别期望用这么一本书来给自己指点迷津，引领大家走出迷茫、
嗯、
我觉得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时代背景，无论是他的写作还是他的流行、
嗯、
然后70年代关于他的流行还有一种解释，因为这本书是74年出版，其实那个时候美国正处于越战，深陷越战的泥潭、
嗯，
这本书其实前半部分那个概念叫禅，禅是来自于东方，有些学者就认为说这本书的流行是因为整个美国社会尤其是美国年轻人由于越战对东方产生了很大的愧疚，对亚洲产生了很大的愧疚、
哦、
对吧，我都不了解这个国度，我根本不了解这个区域，我们为什么就要去打越南啊、
嗯？
所以大家一看有禅就希望说我借助对这个区域对这个地方的了解和认识来表达我们对于这个地方深受战火灾难的人们的一丝歉意，对，所以也是有人认为这也是这本书在当年很广泛流行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对，就大家对于东方的好奇、
嗯嗯、
对于东方越战的这个愧疚，对，其实
对
于反越战也是整个嬉皮士运动一个很大的主流，对，从这个角度大家可能也明白说、
嗯、
为什么突然有一个人跑出来要讲一个如此如此哲学如此如此思辨如此的抽象的书，且这本书还被很多人追捧和流行。
这个可能就是像超哥说的，波西格是用这样一本书以及他的思考对那个时代提出了一个他自己的答案，就是他希望能够弥合那个时代大家的心目当中的迷茫盲从和矛盾的东西，提出一个观点和概念，说我们要追寻的其实是良知，或者说禅，借用禅的概念说我们要在生活当中追求的是什么。那超哥其实前面介绍那个背景我觉得还有一点要补充的，就是70年代其实恰好是全世界科技大爆发大发展的年代，就是70年代的时候是集成电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肇始，72年的时候英特尔推出了8008微处理器，就我们可能不太了解8008，但我们都知道486 586，其实8008就是386，就是800386 800486、
哦、
对，其实就是它的后几代的处理器我们比较熟悉。然后76年的时候你看乔布斯创办了 Apple， 推出了第一代的苹果计算机，所以70年代应该是一个科技大发展的时代，人们第一次接触到了个人计算机，个人电脑第一次进入到了千家万户，我们可以有新的技术可以重新去审视我们的生活，其实有点像现在的什么 AI，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能接触到 AI 了、
嗯、
对吧，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说一段话让 AI 给我们去处理，让 AI 给我们画图，那这个时候产生的一个巨大的冲击和矛盾就是我们人的价值在哪儿，对吧，就像现在我们问我们自己的问题， AI 都能干了，那我那你还要
我
干嘛，
干什么，
对，
我的价值又在哪儿？那我接下来要干什么，
又有惶恐，
对，那在这种人心惶惶和空虚的精神下就诞生了说很多人想要去寻找出路寻找解法，然后他们就看向了东方，说哎，东方哲学里面好像有一些出路一些解法，所以波西格也是用这本书来做了一个回答，
对，或者他们相对认为东方是更永恒的更神秘的，那么它这个永恒它一定比我们经历过更多的坎坷挑战不确定不解、
嗯嗯、
对吧，那我转眼看向东方的时候那或许会有些答案，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当时这帮美国年轻人他们会愿意往这边看的原因，就如果我们作为就比如中国人或者说我们作为东方人你想再往神秘了看那可能就得去西藏了，就往香格里拉看了，就是我们前两期聊的，对，你得往云南看了、
嗯、
得神秘的这种雨林丛林里面才能找到答案了，得又看向大自然了，
是因为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大家如果读了的话就知道波西格一直在讲西方的文明体系是从古希腊人那传承下来的、
嗯、
古希腊人传承下来的体系一直就是二元论的，一直就是理性为主的体系，他在书里面反对的他用良知的这个概念提出来去辨析的就是说我们应该抛弃掉所谓的用理性来分析世间的一切的东西的这个概念，然后我们不应该把理性和感性把浪漫跟古典截然分开，我们要用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把它统一和融合起来，其实他想说的就是这个啊。那最开始的时候我们说了这本书是这个名字猜不出主题的书，那我们来聊一聊就是最开始的时候没读之前你觉得他可能是写什么的以及谁会对这本书感兴趣， 超哥，
我前面不是说我一直以为是写技术之美的，所以我一直就没有读。后来读的过程当中，我看到这个问题，我就在想说，假如不看里边的内里啊，光看皮儿，我身边认识的人谁可能会读？我第一想到，我觉得只有教主会读。教主不是就是喜欢那种犄角旮旯的知识吗？就我感觉教主会不会以为自己能够掌握这个摩托车维修的技术，然后到时候给大家侃侃而谈一下，掌握一些神秘但却无用的知识。对，对，我就一直觉得可能我的身边只有教主会读这个书。另外，有可能买这书的是。假如我要是那个名字看对了，没准有可能我会买，完全就是因为我想看看这孙子到底是在写什么，就是赌气去读。
我看之前我知道他是垮掉一代那一批人的一个代表作，所以我一直会觉得他是一个叛逆的在路上的年轻人，这是这么一个状态。不是摩托车维修艺术吗？我想肯定是公路文学，我就想应该是在路上的另外一个版本。但是后来我看完之后，我发现他是。就原来比如我们说三个关键词是叛逆在路上的青年人，那么这一本书给我看就是诚恳再融合的中年人。
是
啊、哦、对是是是。
一个人他上岁数了之后，他没那么多叛逆的想法，他只是好像想和自己和解，就是我对世界有看法，但是我想给我的世界也找点出路的时候，那也许看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会更对一个中年人的胃口，这是我最早的感觉。那说到融合，我觉得融合也是有前提的，就是融合你首先的前提是你要意识到这个世界本来有分裂的地方，你要知道哪里是分裂的，有让你觉得不太舒适的部分，但是你又不愿意陷入那种传统的极端的二元对立的框架去理解或者服从这个世界的一些规则。所以就在这个前提下，波西格他诚恳地面对生活，面对自我，其实他面对的不仅仅是欲望，也是脆弱和不堪。在他这本书里面，我能感觉到他自己非常，他有很痛苦的部分，有来自他自我的挣扎，就他跟菲德洛之间的这种挣扎，也有他跟儿子之间的，就他的无措。那为什么是他作为一个父亲带着儿子上路就是旅行呢？就是因为他离婚了嘛，就是儿子其实没有母亲的这一块的照顾。中后段有一段我看的其实挺伤心的，就是儿子不想走了，说那我还能去哪儿？就儿子问那我还能去哪儿？
没地儿住。
他说你可以回家，你可以走，你可以跟爷爷奶住，但我不想跟爷爷奶住，你可以跟姥姥姥爷住，说他们也不喜欢我。就这样的这么一个状态，如果带入这个克里斯的视角，我们也会觉得这个孩子其实挺无措的。那同时
挺可怜的，对。
同时我们作为读者。你又是一个，就是作为读者，其实我们更容易带入的也是克里斯的角色，就是你是在跟着一个挺强悍的思想在往前走的，所以就刚才说到这种融合嘛，而且这种融合我觉得也不是搅稀泥，不是和稀泥，不是咱说的什么，哎，你少说两句就得了，你也理解他就完了，
你们都有道理，我都可以理解。
大过年的都
大过年的，孩子还小，
孩子，对，他不是这样的和稀泥，如果是这样，我们也不会看他了，就他太。这就没意思了嘛，就我觉得波西格他是很坚持反对这样的和稀泥这种状态，他是更底层在讨论，就是对不断的对基本概念拆分之后分离之后，他发现有个什么东西是没有办法被描述和定义的，那它是什么呢？他在这么一个维度一直较真下去的时候，才思考出来了良知这么一个东西，对吧？他一直在思考说为什么他给学生们看几篇作文，大家就是你觉得哪个好，不用说标准，每个人不用有自己的标准，大家投出来的票好像也相对集中，哎，那这好像良知就体现出来了。
是，
但是这是简单的好吗？也不是。那比如说他又
说也
说
不清楚，
对，他不是简单的好这么一个东西。那他还说，比如修这个摩托车，他进入了这种修摩托车非常快乐的工作当中，他觉得自己在做某些艺术品、艺术创作，那这又是心流吗？也不是，就他都不是我们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以拿来做形容词的东西。但同时，他又是一个修辞学的教授，就不管戏里戏外，他都是。就波西格本人是在书里面的这个小说里面，这个
他也是
一个父亲，他也是个修辞学教授。那么修辞本身对这个世界来说，你。残酷点讲是可有可无的，你对这个世界的运转其实是不构成任何威胁的，就你这个世界没有了诗歌人都还能活着，这个 工业体系还能都能运转，但是诗歌不重要嘛，就是修辞不重要嘛，他在讨论这个。那修辞为什么重要，诗歌为什么重要，艺术为什么重要呢？他们到底哪儿重要，是什么东西使它重要呢？是良知使它重要。
是
啊，所以
是
这个模糊的概念它就出来了。然后这接下来就说谁会对这本书感兴趣。刚才我说如果是一个理科生，我反而会觉得也许你会对这个事情感兴趣，因为刚才说这个乔布斯和霍金的读者粉丝啊，你会因为这个去读。我就想起来我小时候，就大家那个应该九十年代末吧，还是什么时候，就《时间简史》刚刚引进大陆，还有那个果壳中的宇宙两本书在大陆出版的时候，就说什么这几万个人里边没有一个人能读懂这本书。当时我记得有这样的隐隐的宣传销售的这个引导，
有有有，
所以就导致每一个不知天高地厚的中学生，就我们这样当时的这种理科男生。家里都有两本这书，我还记得是一个黑皮的，它还有点偏方正型的一个书，就像一个它也不厚，但是你看两页你就不看了，这就谁看得懂那个什么 E 等于 MC 方，这谁明白呢？
真看不懂，
真看不懂。但是每个人真买呀，就是我老觉得我是那天选之子，我就是那万里挑一的，对吧？我能看懂，但实际上不能。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很多这样的理科生就是会。拿来禅语摩托车维修艺术来看，我觉得是很顺理成章的。就大家想知道一个对自己的知识有如此挑战的书，它会写成什么样。而且我也非常理解，你作为一个中学生，或者说对于一个对哲学没有那么了解的，比如说我在读的时候，他讲什么苏格拉底、柏拉图，我完全不知道人家干嘛。什么康德说这时候该出场了，我就不知道他们要干嘛，但我就只能硬着头皮往下看。所以像我这样的对哲学、对这些没有什么思想基础的人来说，确实是你要努努力才能跟上，甚至有的地方确实跟不上，那就跳过就跳过了。这是对我的感觉。然后另外，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它有一点点吃亏的是什么，就是它本质上吃亏，就是它没有像什么三体啊或者是这些科幻小说，它提出了一个特别，它的确提出了一个特别牛的概念，比如良知这个概念，但是又因为它不给它下定义，不像什么黑暗森林、猜疑链这样特别明确的能被实际运用当中。它尽管这本书走入了大众文化，但是它没有在大众文化里面形成新一轮的传播，
流行
就没有人再会用良知这个东西去使用它了。你不像一个企业老板，一个互联网公司老板，开口闭口底层逻辑，开口闭口黑暗森林、猜疑链，他
降维打击，
降维打击是，
对，还有降维打击的，你想不起来，你没有地方去用这个词。你比如说，一个公司说，我建立一个公司，说咱们这个公司啊追求良知，所有人都问你，老板，良知是啥？你解释不清楚，
你没法定义，
你没法说，因为作者本身就不给这个东西，就发明这个良知的人，他都不给良知下定义，你怎么去说呢？所以他进入了一个哲学或者说这个名词里面更往后退的更深奥的一个东西，就是没有概念的东西，我们要如何理解和模糊和使用它去理解这个东西，你怎么跟他相处，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就是一个是霍金什么乔布斯的粉丝，我觉得肯定会读他。然后另外就是如果是对这样的新概念感兴趣的人，也许是一些互联网公司的老板，也许也会读他。我相信这应该是会影响一些人的。这既然影响了乔布斯，既然影响罗永浩，那是不是还能影响下一代产品经理呢？说不准，这是我的感觉。然后另外就刚才还说，如果是对科幻感兴趣的朋友，也许也能去看它，就是因为我觉得哲学书很多硬科幻是一脉相承的，就是它都是对人的思维进行特别严肃的挑战，就你到底能不能跟住这个作家往下走。科幻不管是硬科幻软科幻，我觉得都是这样的，就是他做一个假设嘛，他做一个思想上的实验嘛，你跟着往下走，你能不能理解他的概念，最后会走到哪里，这两个人他是否能弥合在一起，这都是这本书读的时候我会一直好奇的，就是你到底要带我去哪儿。就我其实就是那个坐在摩托车后座上的克里斯啊，你想坐在后座上什么感觉，你只能看到父亲的那个后背，对吧？你只能就是侧头看看边上的风景，那个边上的风景只存在于当下，你看不到未来的，你只能看到当下唰过去的那什么东西。而且当那个摩托车开得足够快的时候，你看当下也是模糊的，就跟看印象派一样，那个所有的景象都是奇怪的，对吧？所以
对
波西格在最后是孩子理解他的视角，孩子站起来了嘛，说哦，原来你的视角是这样的，就是原来你骑摩托车的时候看到的世界是这样的。那么我们换一个角度讲，其实就是克里斯理解了波西格，他在骑摩托车，他在讲这一切的一切，他在推导良知的过程当中，他的那个思想世界的广阔原来是这样的。我终于没有被你那个作为父亲的、作为权威的后辈所遮蔽了，我站起来了，我有了我的视角，我可以看到世界了。所以这种多层次的牵连是在整本书里面一直出现的，而且我觉得他用一个旅行文学 去嫁接这样的思想体系是很合适的。
很妙。
如果你是在一个在屋里面的，比如你在屋里一直观察房间，当然你也能写出哲学书，也有这样的书，但是它就没有旅行文学这么直给，就是你同样是一个思想在路上，一个身体在路上嘛。
嗯，
那第三类，
没错，
感兴趣的人，我觉得就是热衷于给企业画饼的人。刚才我也说了，就是这些老板。如果你是一个创业公司老板，你想跟大家说一些玄而又玄的东西，对吧？你可以借助这本书，你可以买几本书放在公司的那个公用的图书角上，显得你好像懂点什么东西似的。这应该是一个不错的，嗯，所以
嗯，
我觉得就大概是这样吧。而且在其中还有一点点，我觉得如果是你喜欢思考、喜欢辩论的话，嗯，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从费德洛的视角一直在和这种传统的思维和系主任什么的做辩论、做讨论，而且其中也用了很多的思想技巧，就比如说，他说如果某一天我们要怎么讨论良知的重要性，就是如果你把良知抽除掉之后，这个世界会怎样，什么东西会变，
嗯，
什么东西不会变，
嗯，
那影响，
嗯嗯，对，
如果有东西会变，那就说明良知存在。我觉得这也是一个不错的思想角度，就是我用反证法，这应该是不是叫反证法，我也不太懂哈，这是不是从这个角度在做一个思想实验啊？那我们接下来以后也可能会用这样的方式去做，比如说我无法证明这个事情足够对，但是如果我把它抽除掉之后，原来的那个框架还在不在，原来那个大楼还好不好看，还能不能建立起来，
嗯，
那说明原来也许不能描述的东西是存在的啊。这是第四类人。我觉得还有一类，最后一类，就是对父子关系有好奇的，想去探讨的，对这方面有兴趣的人，不管是孩子还是一个真正的父亲，我觉得都适合去看看这本书，因为这里面有大量的孩子跟父亲的对话。这个孩子他还不是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是一个小孩，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了，他有了足够的自己的思想，他对孩子的引导，然后孩子对他的提出的提问挑战都是非常真诚的，都是会实际发生的，这是我喜欢的一个原因吧。所以刚才我说孩子的角色其实就是把读者带入进去，我们在长与摩托车维修艺术里面每个人都是那个克里斯，都在跟着父亲走。就如果某一天你发现，就是你要不要选择去理解你这个奇奇怪怪的父亲，理解费德洛，这是一个所有孩子面对亲密关系，面对自己的父亲母亲的时候都会去质问的话题。你可以一直跟着父亲走下去，但是你也可以有自己的路，对吧？我们读过好几本父子或者父女关系的书，比如说杀死一只知更鸟，杀死一只知更鸟，他就是在讲一个律师父亲，他是在怎么给自己的女儿呈现什么是所谓的正义嘛。当时那个他爸爸叫阿迪克斯嘛，阿迪克斯是怎么为一个黑人去辩护的，他是在通过他自己的行为来告诉大家什么是正直，什么是善良，什么是正义，对吧？那个村上春树的弃猫其实讲的也是村上本人的基本上是经历的投射了。这些很著名受大家热衷的文学作品其实很多都在讨论这种父子关系，所以我觉得如果是对这方面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这本书。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去年电影《涉过愤怒的海》，那个黄渤演的那个偷偷里失败的父亲，对吧？那个追悔莫及的父亲，一个典型的东亚父亲，对，其实也在讨论这样的问题。所以这几种类型我觉得他已经足够能覆盖相当相当多的读者了。最后就是自诩是文艺青年的这帮朋友，包括咱年轻的时候可能也都觉得自己是个文艺青年，对吧？都买过这个书，都在书架上放过，那如果有机会的话再拿起来看一看，我觉得人生到了一定程度的时候能看懂一些了。超哥，
刚才大老师说大老师觉得他特别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那种探究父子关系的人或者对这个感兴趣的人看，我很同意。我觉得这本书其实特别适合和从事教育相关的人看，这里边包括父母或者教师或者是教育行业相关的从业者，就这本书里好多维度，就最浅表的维度，这里边其实探讨了很多教育相关的问题，包括他对美国教育体系或者过去的教育体系的反思。这里边其实看似这个技术和浪漫主义的对立，我觉得也很容易对应到咱们今天比如说文理科的对立，文科思维和理科思维的对立，这里边作者都提出他自己的思考和反思，这是第一层，我觉得是很容易 get 到的一些信息。第二层我觉得很适合我们今天教育工作者或者一个父母来思考的，就是到底如何进行学习和进行如何思考。就前面我们连麦提萧陶库，萧陶库是当时很典型的，大家在田野里边组织一个有点像今天类似于读书会，今天的读书会是非常
户外拓展，
对对，是非常近似于当年萧条阔的那个形式。我觉得今天也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非常明晰的看到了一个爱学习的，或者一个真正善于思考和热爱知识的人，他是如何把知识和思考和学习融入自己的生活当中的，而不是说我们今天专门辟开一个时间、一个场景、一个场合，我们开始学习了，并没有，他是把思考作为一种生活习惯。这里边这个小说的编织或者构造也很妙，就怎么开始进行这场良知的思考呢？就作者其实是从他们一起跟他一块骑行的同行人开始的，这个同行人和他旅伴嘛，就他的旅伴其实和作者本人明显是有很大的思维差异的，包括生活习惯的差异，包括大家观念的差异。比如说他是一个摩托车坏了是愿意自己亲力亲为修理，另一个朋友就是很简单，说我去找 4S 店找技术工人修理，就看似是以生活习惯或者思维方式的差异，但是你看这个作者本人他没有轻易的给那些人下判断下定义，说你看他就是那样一个人，咱们也别聊这个事儿了，干嘛说人不开心呢，而是从这个点开始思考开去，诶，是什么构成了我和他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是怎么造成的，从这个微小的地方开始抽丝剥茧，最后一直引申到人生那种宏观意义的层面，人生宏观意义，那些宏大意义的阐释和思考，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好的参照。反正我看完这本书之后，我突然觉得好像到底教育应该如何开展，或者学习应该在什么地方进行，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启发。对，最后一点就大老师刚才说的那个亲子关系，我觉得这本书也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因为这个孩子，这个书里边的这个主角，这个孩子他除了是一个青春期的孩子，他还被医生诊断出了一个问题，说他有可能有这个精神疾病的倾向，有可能他是一个不被社会接纳、不被环境接纳的这么一个孩子，已经发端他出现了问题了。那这个父亲作为一个也出现过相同问题的父亲，他是怎么和自己的孩子进行和解的，或者他是怎么进行思考的，我觉得这个过程也很有意义。就他明明知道那个问题所在，他并没有焦虑的说我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最后他们双方的和解是在于父亲先跟孩子坦诚，我也有过问题，而且我可能扛不住了，我得自己先去把我自己弄好了，要把你扔下了，然后才可能面对你，而且或者咱们以后永远见不了了。他其实先把自己袒露开，自己的脆弱和自己的无力袒露开，最后因为他的袒露和他的示弱，最后才能让他们的关系慢慢一起探索而往前走。我觉得这个关系也很值得思考，因为我们现在的关系当中父母和特别愿意扮演一个拯救者或者改变者或者一个保护者的角色，因此你会觉得就像大耳前面说的，你的家长或者教育者特别容易像是一个驾驶摩托车的那个人，既引领着他走，同时也会挡住了孩子的风景，看不见什么，同时你还期望孩子跟你感同身受，说你看美景多好，但是其实孩子藏在背后啥都看不见，在孩子世界感受到的就是我想睡觉的时候你把我喊起来去旅行，对吧，我这觉得冷呢，你跟我说你看多壮阔，你要感受这种冷冽，这个根本无法沟通，无法感同身受。对，我觉得就是通过这场旅行，或者就是大家可以把所有关于哲学思辨的部分抛开，就单看这段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和能够抽离出来很多心得的这么一个故事。对，
对，如果是爸爸带着孩子自驾，孩子坐副驾，那这事儿就没有那么成立，就不像
是
参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坐摩托车这么的让人还有文学上的意义。
对，
那摩托车一前一后
的，你看见的东西，你其实跟司机是一样的，
差不多。
是
、
而前面大老师说到就是孩子跟父亲之间的对话，其实我给我一个启发，就是我会发现在这个书里面孩子和父亲的对话很像有点那个禅宗的公案对话里面的那个意思。
哦，是的，
就孩子老会老要问
的那个，
对，
老提问，
是孩子老会问父亲说我们要去哪儿，然后他父亲老是告诉他说我也不知道去哪儿，反正就是走吧，就是往前骑吧。
要去哪儿？为什么要去那儿？为什么非得去那儿？
还是你是不是让我放下执着？
对，是好像还会有一些我们所理解的那种禅宗的那个意思在里面，
有点。
对，他的对话里面是。然后我觉得，我没看这个书之前就是非常简单的理解，就是可能我觉得第一个 他可能是写怎么修摩托车的，并且怎么能够把这个手艺变成一门艺术啊。然后禅可能是在这个过程里边起到一些作用，但是具体它起到什么作用，以及禅到底是什么，我觉得大概率可能也讲不明白。就我读这本书之前，或者说他可能讲明白了，我也看不懂。对这个，我对这个书的感觉就是这样。后来呢，老罗不是推荐过吗？我就觉得那可能这里面涉及到工匠精神，可能有涉及，因为老罗推荐的嘛，对吧？他可能是想去说，我从这里边读出了一些工匠精神，或者说可能是教你怎么去认真对待自己的工作，然后体会什么精益求精啊，死磕一些细节之类的，可能会涉及到这些东西。这个是我读书之前的感受。然后我觉得谁会对这书感兴趣呢？就是喜欢那关键词的，比如说东方哲学、禅宗的，或者是喜欢摩托车的，单纯喜欢摩托车的可能会看这个书。
所有的骑友可能家里人手一本这书，肯定
是是是，
买了翻两页可能会失望就放下了。
喜欢小牛的行不行？
小牛是电动车，不是摩托车。
骑摩托车的人得跟你
急，
大老师，你电不过人家骑摩托车的。小牛属于自行车吧？
这个是我对这个书的理解。但是就像我最前面说的，读完之后，我就被这个书的整个的写法和它里面所蕴含的那些东西深深的折服了。因为他说到的良知和里面的很多辨析出来的概念对我有非常大的启发，就这个启发我后面我们可以好好聊一聊，包括说到底什么是良知，我们读了这个书之后对良知这个事儿有什么样的理解啊。那我们先进入这个书的精彩片段分享环节吧。我们来分享分享这个书里面一些我们觉得非常精彩的一些段落。大老师先来吧。
我先分享两段短的吧，就是前面我说就适合不同人读的。我在看的时候呀，我觉得他就大家千万不要以为我们说一本哲学书就吓住了，其实它里面关于那种特别深奥的哲学讨论有，但是它也有很多就能给我们日常生活作为指导的。就为什么
对
说禅宗能流行这么多年，就它并不是因为它足够深奥流行这么多年，而是确实对很多人的生活有切实的指导意义，它才能流行这么多年，不然它早就高楼建筑就塌了嘛，对吧？所以从这个角度讲，我看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的时候，有很多瞬间我是觉得它写的很诚恳，而且可以作为指导我们生活的某种艺术哲学的哈。它这样讲，第一天我曾谈到关心，然后我发现如果大家不了解它的另外一面，破折号良知是什么，那么我所说的关心就没有任何意义了。我想现在重要的就是把关心和良知连接起来，指出关心和良知其实是一体两面的。如果一个人在工作的时候能够看到良知，而且感觉到它的存在，那么他就是一个关心工作的人。如果一个人关心自己所看到的和手中所做的，那么他一定有某些良知的特性。这是一段哈，我觉得是写工作，就我们所有人在做事的时候，你要怎么判断你是不是喜欢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做的这件事情是否有意义，就关心和良知是一体两面的。然后接下来再一段，他说，所以不应该逃避被卡住的情景，它是达到真正了解之前的心灵状态。想要了解良知，不论是在技术工作上还是其他方面，放下自我，接纳这种被卡住的现象是个关键。无师自通的技术人员就是因为常常被卡住，才比接受过学院训练的人更了解良知，因为他们懂得如何处理突发的状况。就这两段，我觉得这两段都是对在做事的人会有一些指导意义的啊。我分享
没错
分享这个
没错，其实有现实的意义。超哥来分享。
我来分享一段，就是前面我们说了很多消头库，我觉得他对于消头库这个事情的反思对我们今天来说依然适用，虽然过了几十年。大家念一下，我们总是很忙，没有时间好好交谈，结果日复一日的过着无聊的生活，单调的让人几年后想起来不禁怀疑究竟时间都去哪儿了，同时又遗憾于它的流逝。然后后边讲什么是他想的消逃阔，我心里想的是一种消逃阔，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名称，就像曾经遍及美国的流动帐篷消逃阔，就在我们现在身处的美国，借着一连串谈古论今的表演来寓教于乐，让大家的生活更有深度，更多领悟。不过消逃阔因为收音机、电影和电视的出现而没落了。在我看来，这种改变不见得是一种进步。虽然全美的思想交流更加快速、更加宽广，但也似乎变得更加浅陋，原先的河道已无法承载，它只有另觅出路。然而这样一来，它就为两岸带来了更多的灾难。在这次消逃阔当中，我不打算在脑海里挖掘任何新的河道，只想把旧的河道疏通一番，因为它已经被腐败发臭的思想和陈旧的观念堵塞。有什么新鲜事儿， 这是一个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但也是最不着边际，可以没完没了地问下去。如果认真探讨它的答案，所得到的只不过是一堆琐碎的跟风事物，这些都是将来的淤泥。我宁可问这样的问题，什么是最好的？这个问题能加深河道而非拓宽它，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有助于把淤积物冲到下游。人类历史中有些时代，思想的河道挖掘得太深，以至于无法改动，从而再也无法出现任何新气象，这时最好的就成了僵化的教条。但我们的现状并非如此，目前思想的河流似乎早已漫过两岸，丧失了主要的目标和方向，淹没了低洼地区，把高地孤立起来，并切断了它和其他地区的联系。除了河水本身浪费精力的躁动外，像这样到处流溢并没有任何意义。对我来分享这段，我觉得这里边特别击中我的前边一个是说我们日复一日忙着无聊的生活，没有时间好好交谈。对，我特别有感触。你看我们今天你会发现我们老在感慨说，其实大家越来越难以深度的讨论一件事情了，感觉大家他不是在交谈，是一个人发表观点，另一个人着急附和或者反对，对吧？对，大家各自发表完就完了。但是对于这些发表的过程中，我们收获了什么？是加速了融合，加深了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吗？并没有，好像是各说各的就完了，这不是一种交谈。另外他说有什么新鲜事儿？这是一个人们最感兴趣的问题。其实今天跟我们今天很像，
上微博呗，上微博发现新鲜事儿。
对对对，就每一次大家的交谈都开始于一个，哎，最近发生什么好玩的事儿？最近在流行什么？对，大家在热衷于讨论什么？但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讨论是不是有意义的？是不是对于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有帮助？其实就像作者说的，就是河道里的垃圾制造淤泥，淤泥冲散就完了，就好像只是大家打发了一段时间而已，对，就失去了本身交流和讨论应该应有的达到的成效。对，所以我就给大家分析这段。嗯，
我来分享一段，就是前面大老师说到的，他是怎么样来辨析良知这个概念的，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他一个明确的定义，但是谁都知道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状态，或者叫存在一个东西，它叫良知，但是谁都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准确的定义，说它到底是什么。他就用了一个方式，就是我们先把它抽离，然后去观察这个世界会怎么样，然后反向来证明说良知它确实是存在的。他是这么论述的，他说如果我们把良知从我们所知道这个世界抽离出来啊，说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艺术。然后后面他又说每一个领域里面他都举了例子，他举例第一个是说第一个受伤的就是艺术，后面紧接着说诗也会消失，因为它通常晦涩难解，也没有实用的价值。很有意思的是喜剧也会消失，没有人了解何为笑话，因为幽默与不幽默的区别完全在于良知。说接下来消失的是运动，足球棒球各种比赛都会消失，因为分数已经丧失了意义，只是空洞的统计，就好像是在数石头一样，那还有谁会来参加呢？接下来他把良知从市场抽离，他预测市场也会发生改变，因为口味变得毫无意义，市场上只会卖最基本的食品，像稻米、燕麦、黄豆，还有面粉，或者一些没有分级的肉，给断奶婴儿准备的牛奶，还有维生素、矿物质补剂，以避免营养不良。而酒类、茶、咖啡和烟草也都会消失，电影、舞蹈、戏剧以及宴会也是一样，所有人都会改成大众交通工具，然后穿着像美国大兵一样的鞋子。有许多人将会失业，但这可能只是短暂的现象，因为我们以后会在基本而无关良知的事物中找到工作，应用科学和技术都会急剧的改变，但是纯粹的科学、数学、哲学，特别是逻辑不会变化。菲德洛觉得最后一条非常有意思，纯粹的知识最不受影响，如果抽离了良知，只有理性仍然不变，这是很奇怪的一点，为什么呢？然后后面他又说了一段话，他就说他重新审视自己的思考过程，认为他证明了自己的看法，一旦这个世界被抽离了良知，就不能正常的运作，所以良知是存在的，不论它是否有定义。他想象着一个缺乏良知的世界，突然想起有一些社会就是这样的， 像古代的斯巴达人、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和奥威尔的《1984》。后面他又紧接着说，跟良知对应的一个概念是叫朴质，这是他给出来的另外一个定义。
朴素的朴。
对，朴素的朴，质量的质。他说，抽离了良知的世界，剩下的是什么？剩下的就是朴质。一旦你把良知抽离出来，你就得到了朴质。缺乏良知就是朴质的精髓。就我觉得他这段论述其实是一个范例吧，就特别好的能够讲述说他整本书里面涉及到这些形而上学的概念的时候，他是怎么讲出来的，他是怎么讲给我们听的。
你们读这段的时候有没有觉得像未来学大会？
有点有点。
对，就是这种辨析让我们让读者感受到的其实不是被绕进去了，而是哦，他是用一些我们能理解的实际的例子来讲给我们听，说缺少这个东西了，世界就会变成那个样子。我们是知道这个世界现在的样子和缺少之后的样子的，那我们就能够非常明确的知道它中间缺少的那个部分到底是什么，哪怕我们没有办法准确的给出缺少那个部分它定义它到底是什么。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整贯穿他整本书的，他在讲述和辨析这个形而上学的这些哲学概念的时候一个非常好的范例啊、
嗯、
我分享这一段。
嗯
嗯，那大老师再来一段。
这一段吧，写费德洛的啊、
嗯、
四个钟头之后，费德洛仍然坐在那儿，他的脚架在窗台上，双眼呆呆看着窗外，天色早已暗下来了。这时电话铃响了，是他太太打来的，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告诉他很快就会回去，然而不一会儿他又忘记了，连其他的一切都忘了。直到凌晨三点，他才疲倦地承认他实在不知道良知是什么意思，然后拿起公文包回家去了。大部分人在这个时候就会放弃研究什么是良知，或者让问题悬在哪儿，因为他们实在想不出来，况且还有别的事儿要做。但是费德洛对自己无法教学生自己所信仰的东西感到十分气馁，他对其他的一切都不管不顾了、
嗯、
第二天一早醒来，良知就进入他的脑袋。由于只睡了三个钟头，所以他十分疲惫。他知道今天自己无法上课，而且笔记还没有写完，所以他在黑板上写道，请写出350字的短文回答这个问题，在思想和言论上良知是何意义。他坐在暖气旁边，学生奋笔疾书的时候，他也在想这个问题。这堂课结束的时候似乎没有人写得出来，所以费德洛就让学生带回去写。下一堂课是在两天之后，他还有时间进一步想这个问题。在此期间，他碰到了课堂上的学生，向他们点头的时候，看到了他们脸上有愤怒和害怕的表情。他想，他们一定和他碰到了一样的问题。良知，你知道它是什么，然而你又不知道它是什么，这是自相矛盾的。如果有些事情比其他的要好，那就是说明他们的品质更优良。但是一旦你想解说良知，而不提拥有这种特质的东西，那么就完全无法解释清楚了，因为所说的根本就没有内容。但是如果你无法说出良知究竟是什么，你又如何知道它是什么呢？或者你怎样才知道它存在呢？如果不知道它究竟是什么，那么从实用的角度来说它根本就不存在，而从实用的角度它的确存在，否则比较的基础又在哪里呢？否则为什么有些人愿意花更多的钱去买这些东西，而把另外的一些丢到垃圾桶里呢？很明显有些东西的确比其他东西要好，但什么又是比较好呢？你的思想一直在打转，找不到出路。究竟良知是什么呢？它是什么呢？啊，分享这一段。这一段其实是非常典型的伯希格在跟自己做辩论的过程。刚才我说了，就我们可能会认为良知是好，但是好也要建立在你说什么好的基础上。你比如说这一期播客录得好，那可能是咱仨哎谈起来都比较有共鸣，
对，
搭话搭得好，比较幽默，比较好笑，然后还能说出一些观点，这可能是一集好播客，对吧？那如果脱离了播客这个形容的主语，那什么是好呢？你可以说一瓶水是好的，你那瓶水的好的，一瓶水的好有标准，比如说这水健康，无毒，好喝，这可能是水的好。
对。
但是脱离了水，又有什么是好呢？对吧？所以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无法形容的东西，这跟修辞学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说什么是大的时候，你只能用小来形容它，就是你只能用黑来衬托白，用白来衬托黑，这又回到了一个特别东方，特别有就太极八卦一样的这种对立当中。所以为什么他最终回到了禅宗，也是他已经在西方的这种二元对立里面，在西方的这种绝对的古典和西方后来的浪漫主义里面找不到这样的解决方法了啊，他一直在追问。所以我分享这一段，就他很典型的就承认自己想不出来。
好， 超哥来一段。
我来一段。城里那些寂寞的人，在超级市场里，在洗衣店里，从汽车旅馆退房出来的时候都见得到，甚至山树林里那些来自各地的露营者，处处都是离群所居的寂寞的人，看着树，看着海，你会在一张陌生的脸上突然捕捉到一丝搜寻的眼神，然后立刻又消失了。我现在看到了更多这种寂寞的表情，而这里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之一，这似乎有些矛盾。在东西两岸的大城市里，寂寞的情形最严重，然而在人口稀少的俄勒冈州、爱达荷州、蒙大拿州和达科他州，你很有可能本来以为人们会更寂寞，但情况并非如此。我认为这是因为身体上的距离和寂寞毫不相关，造成寂寞的原因是心理上的距离。在蒙大拿和爱德荷州，身体上的距离虽然很遥远，人们心理上的距离却很近，而在这里正好相反。现在我们来到了主流的美国，在我们离开普莱恩维尔的夜里，他就开始跟随我们，与我们形影不离。这儿有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还有大型的飞机场，以及电视和电影明星。然而在这里，大部分的人很可能对周遭的一切毫无知觉，大众媒体让他们以为身边的事物是不重要的，这就是他们寂寞的原因。你可以从他们脸上看到寂寞，先是他们眼中闪过一丝搜寻的神情，然后一旦看见你，你对他们来说便只不过是像一个物体，而不是他们想要寻找的对象，因为你不是电视上的人物。但是还有一个隐形的美国，就是我们一路经过的美国其他地区，比如说像荒远偏僻的地区，像曾经有中国人挖过壕沟的地区，还有乘马车的地区，整片是山脉的地区，人们有更多沉思的机会，孩子们会去玩松果，也会有大黄蜂在四周飞舞，我们头上顶着一片绵绵无尽的蓝天，周围的一切都深深融入我们的生活之中，所以从来不觉得寂寞。一两百年前，人们的生活与这种情形比较相像，人口少多了，而寂寞的感觉也不会这么强烈。当然我这么说无疑有以偏概全之嫌，但如果加以适当的鉴定，你就会明白我所言不虚。造成这种寂寞的原因主要就是科技，就是科技的产品，像电视、喷气式飞机、高速公路等等。但是我希望说明一点，真正的祸首并不是科技本身，而是科技带来的一种趋势，物化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在科技背后截然二分主客体的看法造成了这种现象。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费尽心力的讲述怎样借着科技来改变这种现象。一个知道如何怀着良知去修理摩托车的人，要比不具有这种情怀的人有更多的朋友，而且他的朋友不会把他视为一个物体。良知总是能够消灭主客体之间的距离。
嗯，
对，我就分享这段吧。我觉得这段应该也是我们现在每一个人能切实感觉到的。好像你越生活在熙熙攘攘的大都市，越感觉到孤独，你也不知道孤独是为什么。觉得波西格的这段话可能能让我们想到一些原因，也能帮助我们找到一些改善的办法。
嗯、
对、
嗯，
不要被科技物化。
嗯好，那最后我来分享一段，就是这本书的结尾，他和他儿子之间是怎么达成和解，或者说他通过他儿子的理解寻找到了自我，重新又修复了自我，让他的身心灵达到了一个统一的状态。他最后这一段是这么写的，他写，过了好久，我给他一块布擦脸，我们把东西收拾好，然后放上摩托车，现在雾突然散去了，我看到他脸上的阳光，看到我以前从未见过的表情。他戴上头盔，然后系上带子，抬起头来。你真的精神错乱过？他为什么这样问呢？没有，他吃了一惊，但是眼睛里闪烁着光芒。我就知道，他说，然后他爬上摩托车，我们出发了。这个我就知道是他儿子说的。后来他还解释，他写说，他说我就知道，这句话又出现在我的脑海里，好像鱼钩上有东西上钩了，想引起我的注意。这件事已经埋藏在他心里很久，有好多年了。现在想起来，他所制造的那些问题都可以谅解。他说，我就知道，往往连我们自己都无法完全了解彼此之间的关系。他就是我要出院的真正理由，因为让他独自长大是不对的。而且在梦里，也是他总想把门打开，我根本没有把他带到哪里，是他在带我。哦，就我读到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感动了，就是，是他发现原来一直在路上带领他的不是骑摩托车骑在前面的那个父亲那个我的形象，而一直是他的儿子。因为在他曾经是菲德洛，他曾经因为自己 有各种各样的抑郁的症状，有心理疾病住院接受治疗的时候，在梦里面多少次他梦到他儿子在那个所谓的玻璃门外呼唤他的时候，都是他儿子想要把门打开引导他出去，而不是他自己要开门开不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哦，原来他跟他儿子之间的这个位置有了一个神奇的翻转和调换。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就发现，在经我们跟着他一起走过了这一段漫漫长路之后，他不仅是他自己在这段路上面受到了治愈，受到了治疗，而且他自己想通了很多问题，同时他也带他儿子想通了很多问题，这父子之间达成了一个特别融合，特别和谐的这么一种理解。感动之后，他最后写道，他说，没错，我从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些日子以来，他一直只能盯着我的背，我问他，你看到了什么？全都不一样。我们又来到了一座小树林，他说，难道你不怕吗？这个是儿子问的。爸爸回答，不怕，你会习惯的。过了一会儿他说，等我长大，我可以拥有一辆摩托车吗？如果你会照顾他的话。那要怎样照顾呢？要做许多事情，你看我一直做的就是。你会全部教我吗？当然。很难吗？如果你有正确的态度就不难，事实上难的就是要有正确的态度。过了一会儿他又坐下来，然后说，爸爸，什么事？我会有正确的态度吗？我想会吧。我说，我想不会有任何问题。对，就这块就可以明显的知道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得到了修复，并且他通过这段关系已经找回了他的那个自我，他的那个菲德洛的自我和这个小说里面的这个讲述者的自我已经又重新的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展现了一个父与子之间有着光明的美好的未来的这么一番图景，最后也给了读者一个非常非常好的前景啊，我觉得就写得特别好，我分享这一段。
对，儿子的那个我就知道其实是整本书里面最有力量最有力量的一句话，比所有的讨论，
对对对对，
所有的辨析都更直指人心。但是
是
你说我就知道这句话能论证吗？他也论证不了，他只来自于一个儿子对父亲无条件的信任和爱。这最后又回到那个就像是星际穿越里边最后的那个终极答案，宇宙最终极的奥秘是爱，对吧？
爱，
对
对，
所有人走到这儿都会遇到这个答案。作为父亲波西格他也是借由儿子的这个我就知道，他自己也达成和解了，他儿子也理解他了。那我们所有的读者读到这儿的时候，所有人都是泪流满面的。嗯，
没错没错。那最后吧，最后我们再来聊一聊这本书里面的那个最最重要的概念，前面我们不管是在片段分享的时候还是前面讨论的时候都在不断提到的那个良知的概念，就是你们读完这个书之后觉得良知用你们自己的理解它究竟是什么。
天
哪，
太难了。
它是否在以前我们的阅读或者是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可以有对它进行阐述的窗口或机会，让我们能够好像试图能够说清楚它。对，超哥先来吧。
妈呀，
如果我是波西格的话，我在这就把这个问题叉掉。
是，这问题不是你提的吗，大老师？
对，不是你提的吗？
我的理解就是潜藏在人们本能当中或者血液里的那种对于什么是好的这种东西的判断的标准，是直觉也好，天赋也好，和是嗅觉也好，是这么一种东西。就是我举个例子啊，就比如说我们以前看电影，因为我会觉得大家对于什么是最好的和什么是最差的这个东西是有共识的。
有共识。
对，因为我们平时判断一个东西好和坏，其实你有两个知识来源，一方面是你比如说你有鲜艳的经验，哎，比如说我以前是做电影的，我制作过电影，所以我可能通过做电影我累积了很多知识，我知道有了具有哪种素质的电影它可能是一个好电影，这是一种情
况。拍这么一个镜头这得花老钱了，肯定是没少投入。
对对，所以这个人拍出来根据经验你觉得这是个好电影，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比如说我是一个做理论研究的，我看了大量的电影，我知道了很多的知识，人们都说具有这样素质的片子都是好的，或者说这个片子在影史上排名第几，有多少人说过它好，这种也算是一种知识的来源。但是很奇怪，你会发现我们大多数人在你评价一部电影好和坏的时候，是你看完电影的那一刹那你就能说出来我觉得这个电影是好还是不好。就我们大多数人既不是专业学电影的，也没有学过很多电影的理论，甚至你阅片量也很普通，可是你就有自信你能分辨出来那些九分的电影就是好的，确实和别人不一样。我觉得就是你能分辨出来它是好的那个东西，在我看来就是良知。对，我觉得这个东西 它确实不可定义，你说是天赋还是基因还是什么，没法说，我也不知道这个东西是从哪儿来的。因为我们很有可能，大家可以回忆一下自己最早先看第一两部电影时候那个感受，你被他感动，你也说不出来我怎么就被他感动了。包括你在生活当中，你说你喜欢一个人，或者你觉得这个人和你很合得来，就这种你觉得他很好很合得来，其实你也没有很多的经验，也没有很多的知识支撑你，但是你就是能天然的分别出这个人好像我跟他更亲，那个人我就和他感觉不能融合。我觉得就是这种东西在我这儿，我觉得就是良知。那回归到这个小说里边说，包括良知为什么对我们的生活那么重要，甚至对我们的对我们的工作什么的，包括乃至对于我们的人生很重要，我们要追求良知，为什么是这样的？我觉得其实他就是希望说，我们要追寻我们自己的直觉，或者是我们追寻我们自己鲜艳的那些对于什么东西是好的那种追逐，而不要被外界的这些评价或者外界的舆论所影响。你看这个小说里边这个主人公他为什么精神分裂，他以前一直在研究什么是良知，可是他研究的这个范畴可能是在他那个学术圈里边是一个非常被别人容不下的这么一个理论研究，相当于他要反对二元论，二元论是整个哲学的基础，就相当于今天有一个人站出来说我要重新回到天圆地方那个学说，对，就他是这么一个反叛者的角色，可是所有他自己内心当中认为自己追求这个东西是正确的，然后周围所有人都反对他，所以他就不停的煎熬，然后旁边周围人都认为他出现了精神问题，最后他和这个世界达成和解的方式就说我不研究了，我放弃了，我觉得这东西不存在，哎，慢慢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到最后他怎么好的是他儿子跟他说我觉得你没有问题，对，其实就是又回到原初，说我支持你去研究那些没有人支撑没有人欣赏的东西，我觉得就是我是这么理解。所以那个我们每个人维护住内心当中那个良知，也是你要一直维护住你内心当中觉得好的觉得感动的那个东西，而不要在乎外界对他的评价，对，我觉得这是我当时看的时候理解的良知。
大老师什么是良知？
我有一堆形容词就是包裹着良知，比如说共识、感觉、心流、物我合一、值得，然后还有道，就道家的道，还有这个什么，比如书里也说的跟着感觉走啊，或者说顺利的顺，我觉得都是。那良知给我一个很抽象的感觉，它就像一团小火苗，就是火我们是没办法去描述它的，就火的样子永远是在抽象的千变万化，而且时时刻刻都不一样，但是那么一个小火苗，它能够给我们的内心带来温暖带来光亮，这可能就是那个良知给我一个具象化的东西，你让我再接下来往下去拆分它，我可能就做不到了，我就没法描述它。我分享一段，就是书里面他之前和学生们做的那个测试，他这么说，他说选出学生的两篇作文做例子，第一篇写得十分凌乱，有一些很有趣的想法，然而没有形成完整的主题，第二篇写得非常好，但是这个学生自己也搞不清楚是怎么做到的。费德洛把两篇都读给大家听，然后要大家举手表决，谁认为第一篇比较好，有两个人举手，他又问有多少人认为第二篇比较好，有28名同学举手，他说有28名同学举手认为第二篇比较好，这种价值判断就是我所谓的良知，所以你们知道良知是什么，他树立了一个虚幻的标靶，通过无法被定义来定义它。这一段
是
你看这一段有两个关键的信息，就是首先就写的比较好，就比较受欢迎的那个学生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做到的，就是他并没有遵循一套写作框架。刚才超哥说那个提醒我，就是我们应该维持住内心的那个温暖的小火苗，而不让内心建立起无数个脚手架，那个脚手架往往是外界框架给你建立起来的评判标准。
是是是。
那如果是我想的说，哎，我写这个文章的时候我得有起承转合呀，我得有事例呀，我得有金句啊。当你想着一切一切的这些的时候，你去带着如此大的企图心去写一篇文章，当然你也可能写出一个80-90分的好文章，写出一个高分文章，但是你怎么
但是没有良知。
对，但没有良知。那个学生他是误打误撞的做出了良知。然后这些学生就是其他那个28名给他投票的学生， 他们也并没有依据某些评判标准，是不是文字优美啊，是不是语言通顺啦、
嗯、
对吧，他也没有，他只是单纯的听完之后凭本能觉得诶好像这个更好一点。那这时候他们就达成了刚才我说的其中的一个关键词，就是有了共识，他们共识认为这个东西是好的、
嗯、
我觉得这种东西在我们做内容和做文化行业的时候很多时候是会出现的。你看到一篇文章或者你看到一个报道，甚至你听到一个电影里面突然起来的音乐，或者你感受到一段很棒的情绪的时候，你就觉得哦是顺的、
嗯、
是对的。这种瞬间我觉得一年对我来说可能有那么个两三次就已经很感恩了，就是你会看到这些东西在正确的时间以舒适的方式出现、
嗯、
然后它给人带来了更温暖的感觉、
嗯、
那它就是良知迸发的瞬间。所以
对是是
对，这是我感觉的良知。
这是良知。
对对，这是正面去描述。刚才如果是侧面去描述、
嗯、
或者从反面去论证的话，刚才星光分享那段已经说了，就是如果抽离了良知，世界会变成什么样，那像一个科幻小说。
对就是数据了。
刚才大老师说的那个启发我，就是我们以前听过一句名言叫每一个人的幸福都是相似的，不幸的人有各自的不幸。那那个相似的幸福是不是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跟那个良知好像有点接近了？对，
他说
的
相似的幸福肯定不是说你们挣的钱都一样多，肯定不是这个，但是无法被描述的
是
良知。
我觉得我读完这本书之后对良知的理解，首先我就想到说在这本书里面菲德洛或者说波西格他为什么要探讨良知这个事儿？他是怎么引出来的，其实就是他想把所谓的艺术思维和理性科技，或者说把古典的和浪漫的东西寻找到一种两种思维模式的融合之道，他想把这种矛盾的东西把它融合在一起。所以随着他的不断的推理，他推出了最后良知的这个东西。他认为良知是这两个事物之前的东西，它超越了这两个事物，所以它能够把这两个事物很好的融合在一起。他在书里写，想要在古典和浪漫的世界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良知就是关键所在。那这个是他在书里面提到的，可能是对良知的定义。那我就又想到说，我们前面说到的，像乔布斯，他提出人文与科技的十字路口的意思，可能也是这个意思，就是通过优质的设计，让所谓冰冷的科技和温暖的人文关怀在这个同样的一个产品上面有一个融合交汇，达到和谐的统一，这个可能也是良知。那同时乔布斯他创造出来的这种特别优美特别简洁让人看起来用起来都很愉悦的产品，他可能也代表着是一种良知。
就前几代的 iPhone 手机吧，就是你拿到之后说我操我操，就
这
个良知。
对，
而且我们会说不管是牙牙学语的小孩还是那种对科技产品非常不熟悉的老人，他拿到 iPhone 手机或拿到 iPad， 他就可以凭借本能去触摸去使用的时候，那个时刻可能也是我们发现良知是什么
的良知
时
刻。
对
对，还有刚才前面大老师说到的，我们拿到一个产品就一边用一边摩挲它，然后一边感叹说哇真美呀、啊、真舒服呀、啊、对，这可能也是一种良知时刻的体现。那我又想到说，除此之外，前面其实超哥跟大老师也总结过，像大老师刚才说到的那个很多词，什么好的，有价值的，有品质的，精湛的，什么是有审美的，有认同感的，这些可能都是形容良知的一些方面的词。
包括我们觉得这东西真垃圾，所有人认为垃圾，我觉得也是一个良知时刻，
也是一种良知。
对
良知的反面。对 对,
对，大家都觉得这事做的不对也是良知。
对对，
是这个书里面最让我有启发的还是跟良知的对比的那个概念，就是朴质，抽离了良知之后的世界剩下的那个部分、
嗯、
我们有时候会发现啊，就启发到我，让我进一步想到说，我们做那个内容创作，或者是我们比如说要做一些什么东西，或者在工作当中我们经常说的一句话叫要保持手感。什么叫保持手感、
嗯、
其实手感可能我觉得就是我们所说的那个良知它到底在哪。还有包括我们以前经常探讨的一个问题，说文学创作有金线，就是说啥叫金线、
哦、
对吧，它在哪，怎么判断金线是什么，谁能找到金线，也是跟良知有差不多同样的一种概念。还有比如以前我们写说形容一个东西增加一分就嫌长，减少一分就嫌短、
哎、
那那个中间的状态是不是也是可以说叫良知、哎、还有说包括我们说心有灵犀一点通，那个灵犀的那个状态和瞬间也可以说是良知。就是我们无论怎么去描述它都是只能对它有一个例子上的描述，但是我们没有办法给它一个定义，说良知到底是什么。或者我们说那个古诗里面说僧推月下门和僧敲月下门细微的这个区别，如果你能体会到你就一定知道什么是良知，就不用我们再多说什么，就这种细微的差别的体现也是。那 最后我想说到的就是这本书里面他提到的良知和咱们书名里面提到的那个禅的概念之间的那个关联，可能是另一个我们能够体会什么是良知的一个渠道，就是他最后说到的叫内心的宁静。就他这书里面引用了一个克伦威尔的话，叫没有目标的人才能爬到最高，就是所谓的说没有目标就是心无旁骛，也是禅和道追求的那种所谓自然的境界，或者叫内心深处的宁静。就波西格在这本书里面写到，内心的宁静会产生正确的价值观，正确的价值观产生正确的思想，正确的思想产生正确的行动，然后你采取正确行动的时候，就能让别人看到做这件事的人内心的宁静，就我们所说的叫工匠精神吧，或者说那个良知的时刻可能就在这里面体现出来了，也应和上了我们前面所说的看电影啊看书啊沉浸进去之后的那个心流状态，可能也是体会良知时刻的那个体现点。
对， 对，看似我们三个人说这良知好像挺简单，这不就是好吗、啊、我们坚持住那个好的标准就完了、嗯、还至于写一本书、嗯、但是大家回到每个人的生活当中、嗯、你会发现坚持内心的好、啊、就我们笼统这么概述吧，就是坚持住内心的好，守住内心对好的这个标准有多难。大家回想一下，有多少你看了电影明知觉得不好，但是你发现朋友圈都夸他，你现在是不是有过那种怀疑时刻，说我是不是我的标准出了问题啊？对，或者至少我不敢公然跟那些人理论说这电影太差了，什么玩意儿、
嗯、还有一些人都在拍屏幕然后说不违法、嗯、啊，说不违法就可以拍了吗？那随机大小便还不违法呢？
还有一些我们其实内心的很多的标准很多的我们认为对或者正确的这些观念，你往前倒都是根据各种各样的公序良俗也好，甚至是流行风潮来反推回来你决定的。你真的是喜欢吗？你真的认为那东西是好的吗？很多时候是经不起追问的。在这种大环境下，你回到就刚才清光说、嗯、什么是良知，良知上你追求内心的平静就是这样。我想你拿到一个自己真正特别喜欢的东西，你其实内心是不纠扯的，你内心当中是没有那种两难的所谓叫内耗的，
就该这样。
对，
就是大老师说的，我也不知道该说啥，但反正就觉得对了。
我就知道
啊，就是对了。哎呀，就这个对了，就而且你甚至有了这个东西之后，你也不屑和外界争辩，爱他们觉得好不好、嗯、反正我觉得好。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那种维持住内心的良知、嗯、虽然这个事情说起来好像很简单，但真的每个人能维持住这个东西我觉得很难很难。那么也最后就回扣到我们前面说，当时这个作者写了这么多探讨这个问题，是应和那个时代的回应或者时代的情绪，或者是有人认为他给了那个时代一个解药。那这个东西是不是时代的解药，我往回想想我觉得也有可能是。那么那个时候时代躁动、嗯、大家有人认为这样活，有人认为那样活，那你每个人都按照自己标准良知的活，其实就是某种程度上就是一种共识达成，也许大家就没有纷争、嗯、没有争吵，没有分歧了，对吧？
嗯嗯。最后我们还想聊到的一点就是，你看我们前面读过的一些书，尤其是最近读的一些书，比如像冷水坑啊，还有再往前我们读过的地下室人，包括悉达多，还有咱们读过的那些心理学特别有名的著作，被讨厌的勇气啊，活出生命的意义啊，他们其实这里面很多都涉及到哲学的概念的理解和探讨，以及形而上学的辨析。那这个时候有一个问题，就在我们今天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和前面读的这些所有有形而上学概念的书，那我们读了这些内容之后，到底对我们现实的生活有什么意义或者启发？我们能从中得到一些什么呢？我想听听你们俩的看法。嗯，大老师先来。
我原来对这些书是相当抗拒的，你们也知道，就咱们前几年的选题，就如果是我提，我基本不会提这样的书，因为我觉得我看不懂，这是我觉得最大的困难。但是我前两天不是去东北了吗？去东北我还真的就是在汉阳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个朋友、嗯、他典型性的冷水坑人、啊、我跟他一起吃饭的时候，我极其惊讶于他怎么知道这么多，就他说的所有的梗啊，所有的事情我都接不住，我都不知道、
哦、
我都要问他这是什么呀。然后他就是一个地方的公务员，然后学历也不错，从学校毕业之后来地方这个村做环保事业的这个落实，搞环保，然后每周可能去村里个两三次，这已经算是当地的比较勤政的公务人员了啊，就是他是这么一个工作状态。然后他自己家里，我听朋友介绍说，还自己还自制了什么射箭，有靶，自己在家练剑。然后一个胖胖的一个男生，应该也是80后， 然后开口闭口都是我听不懂的那些大词儿和意识形态。我突然意识到，哦，原来这样的人是真实存在，确实是在身边有很多人是这么活着的。
嗯，
我并没有对他产生一些判断，我只是有点好奇说，哦，原来有朋友是这样的啊，我会很想听他说话，我很想知道他的那个边界到底在哪儿，就是我不知道他不知道什么。那天我们从那个机场回来，他就是在当地嘛，我们就没跟他一起走。然后机场回来，天上突然嗡嗡飞过去两架飞机，我就跟同行的朋友说，如果这个朋友在，他一定会指着那个飞机告诉我们刚才飞过去的是什么，是什么什么型号，然后他那个特点是什么。就是这么一个人。所以《冷水坑》这个书，还有包括之前读的《地下室人》，让我开始喜欢上这类作品了。尤其是在读完摩托车这样的书，我还真挺愿意给别人推荐这书的。就是我会说这书它确实写的比一般的小说过瘾，它的那个过瘾程度已经不是说我们看一个简单的故事，一个来回反转的来回跳跃的这么一个东西，可能有一些比较让人能好读出来的文学隐喻的东西那么适口，它没有那么适口，它会给读者我们读的时候带来很大的困难、难度、痛苦，但它同时也会让我们记忆非常深刻。那你看《地下室人》他那个发疯的状态，我们在《冷水坑》也提，然后今天读的《摩托车》这个梁志，我们前面虽然在讨论在接近他的时候非常的费劲，但是我感觉我们三个人最后的那个比如十分钟、十五分钟进入了某种梁志的状态，就是我们三个起码是达成了共识，在一个比较顺的节奏里面在讨论我们对梁志的看法。那这样的感觉如果不是通过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我们是不会体验到的。所以这种形式上的书，这种理论性的书，未来我还是希望能适时的读一些吧。这对，就不能老读，老读肯定扛不住，就咱也读不读不明白。实话讲，就是《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它中后段有一段讲到什么柏拉图还是谁，
亚里士多德，
那我就
苏格拉底，
反正这几位吧，我真的是没看明白，所以那段我看了就比较糙。但是到后面我又重新进入了，所以整体来说就是有难度，但是也很爽。就你像经历了一个拉链一样。真的就像跟伯西哥一起爬山，你爬到山顶，你爬的过程当然很难受很痛苦，说我干嘛来，对吧？但是你到了山顶了，你突然发现，哎，我走了这么一路好像也还不错。
就一个没有目标的人才能爬到最高，体会到了这句话。
对，这就是我们这期的标题。
对，超哥，超哥说说
这个问题。是我那天提出来，我们三个人说想聊点啥，因为我会发现无论是我们看冷水坑的那本小说的时候，里边那些经常会谈论这些形而上学、谈论抽象问题的人，被认为是不正常的人，被生活排斥。包括今天我们在读这部小说的时候，男主角也是因为他在大学当中当老师，因为他不安分，老想研究一些好像挑战传统观念的这些特别形而上学的问题，被孤立，被大家认为是神经病。所以我才探讨说，包括我们现在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如果你身边经常有一个人动辄跟你谈论，哎，跟你谈论这个思想，谈论那个，我们老说我们要多谈论问题，少谈论主义。如果一个人老跟你谈论主义，老跟你谈上抽象的问题，我们呢对他的评价和形容会觉得，哦，这个人很有理想，很理想主义，对吧？很高见灵。但是事实上，很多人背后对这些人评价，都觉得这个人是不是读书读傻了，对吧？
对，
不接地气，
有点嗤之以鼻。
对，觉得人有问题，太务虚了啊，不愿意，是不是在逃避生活，或者不入流、不合群？所以我今天想谈论这个问题，也是想跟大家说说，我觉得我们应该为这些人证明，或者说我们生活当中不能只谈论具体现实生活的问题。为什么？就刘欣老师有本书叫《做一个清醒的现代人》，那个里边也有好多关于就是哲学呀、或者是这种抽象观念的这些梳理。就我觉得清醒，我们今天很推崇说一个人要活得清醒，要活得自我。清醒和自我从何而来？我觉得绝对不是说一个人凹状态，我就这样，你们谁说我都不怕。我觉得这些是空中楼阁，他内心还是慌的。你要清醒，就是因为你脑海里边有了非常多的观念，有了很多的哲学体系。你会发现，因为哲学其实和宗教一样，它就是研究说这个社会或者 者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构成的，他每一个人每一套理论都是一个完整的对世界如何架构的这么一个设想。
是，
这些观念其实没有对错之分，你了解了一套这样的形而上学的东西，或者是了解了这么一套理论，相当于你手里就有一个武器，你就知道了一个看待世界的角度和方法。当你知道了有无数种角度和无数种方法之后，我觉得一个人才能真正有底气说我要做一个清醒的人。你会知道哦，现在这个社会上大家的言论、大家的观念、这些现象是为什么会这样，大家是怎么会想的，就 why。 然后你知道了为什么之后，我觉得内心才能够定下来，才能知道说哦，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角来看待这一切，你才能够真正做到所谓叫自我和清醒。因为你知道你慢慢自己会形成或抽离出来一个独属于你自己的、你认同的这么一套体系来支撑着你，你活着就很踏实，你就不容易盲从，才能做到刘青老师说的做一个清醒的人。所以我有的时候觉得，就我们老说那句话，你不能走路也要抬头看天，我觉得这些抽象的知识和理论体系其实就是那个看天的过程。我们知道了天空，仰望星空，知道星系在哪，你标定了一个人生的坐骑和目标，你才能够走起来从容。对，所以我慢慢就开始理解那些探讨抽象问题人，同时我觉得在今天也特别需要重新提及对这种东西的探讨。因为你会发现探讨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一个思维训练和思维实验。你看我们读它的过程当中，我们大脑各种沉浸，我们完全跟着这些人的思维在进行系统的深入的思考。我觉得深入思考这个事情是我们今天很多人都缺乏的，因为我们习惯看那些短平快然后只给结论的内容，所以其实没有这方面的训练，慢慢看一些这方面的书能让我们开始变得更加结构、更加严谨或者更加沉浸，我觉得这也是个挺好的过程。
我特别同意超哥说的，就是他用那个话说，当只有我们去通过这种哲学的抽象的形而上的思考，我们了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体系在我们身边的时候，我们才能够形成一个，或者说才能够最终找寻到一个属于自己的良知的那个状态，或者是那个目标的东西。就是那句话说，你连世界都没观过，你哪来的世界观，就
是
你得去了解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形成你自己良知的这种概念。另外就是我从这个书里边，我给我的最大的启发来自于，就是他其实对我们的怎么去做创造性的工作其实是有一个特别大的指导作用。就是老师前面片段分享的时候，他说到关心和良知在这个书里面写到分享的那一段，其实就是我们要尽量的把自己的工作变成一种创造，当你在创造里面的时候，你就能感受到更多的感受到那种良知的瞬间，或者说我们要对自己的工作有认同感。如果你们有认同感的话，其实就是用旁观者的心态在做事情，那就不会有乐趣产生，也就不会获得那个良知。那如果说实际性的指导意义就是，不管你从事着什么样的工作，如果说你不开心的话，那首先你应该去尝试着改变自己的工作态度，然后去找到良知。如果说你还没有办法解决的话，那就果断
换
了工
作，
可能就对，可能就找到了那个良知。那个工作它就本身可能就不符合你对良知的那个追求和你的那个良知的概念。对，因为最后就是这个书给我最大启发是从良知和普智这两个相对的概念里面来的，就是它能够回答一个我们经常问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听过了很多道理却仍然过不好这一生，就是因为很多被别人消化分析，他们已经嚼烂了吐出来说给你听的道理，实际上就是波西格在这书里边所定义的普质，
萃出来的甘蔗。
对，但我们每一个人的一生应该是丰富的、多元的，应该是充满良知的。那如果我们妄图用别人总结出来的普质的道理去过自己良知的那个人生，基本上就属于缘木求鱼的行为。那我们身边其实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一种现象，比如说教你说三分钟看一部电影，对吧？这个男人叫小帅，或者是还有各种拆解解密，说什么只要学会这几步，月入两万不是梦啊之类的这种，还有包括教你，甚至于是你看的每一个电影、每一个电视剧都要教你画一个结构严谨、事无巨细的思维导图出来，说这个是怎么回事，那个是怎么回事，甚至于还有教你怎么去更好的画这些思维导图的付费课，对吧？就这些，我们每天都能看到的这些事情，其实 我觉得在波西格的定义里就属于那种
普制。
就我们、
哦、
对我们先不讨论它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我们也不讨论做这些内容的人他的动机是不是纯良的，就算他的那些内容是真的、
嗯、
他的动机也是完全纯良的，但是这些内容本身它是一种人为的把良知剥离出来之后剩下的东西。其实用现代语言来说的话，用我们常说的话，就是普制是什么，就是干货。超哥刚才说了他就我们特别习惯于到处去找干货，然后生怕在很多事情上比别人浪费更多的时间，怕自己做很多无用之功，然后我们现在信奉的都是所谓浓缩的就是精华，然后遇到很多事情总是习惯说问它有什么实际的价值，它有什么用，我们总是去找那种有用之用，
你弄这干嘛，
对，而去忽略那种无用之用。那这种偏好实际上就是把那个我们本应该去追求的良知把它矮化成了可以节省我们时间，看似可以节省我们时间和精力的，可以短时间内掌握的那种普质或者叫干货。其实这本身也是一种缘木求鱼和舍本逐末。那继续说下去，其实就和这个书里面提到的那个禅所要达到的内心宁静的状态连在一起了。就是我们现代人为什么焦虑，为什么总是找不到这个内心宁静的状态，就是因为我们追求的是普质啊。你追求普质不追求良知，你当然就达不到最后他想要的那个内心宁静的状态嘛。有很多朋友也会问我们嘛，说是不是听了你们节目之后我就不用自己去认真看书了，然后我们仨也不断的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说一定要去看书，要回到那个书本身的文本，因为你只有在你自己认真的去读这个书的过程当中感受到的一切才是良知，你才能体会到什么是心流，什么是内心的宁静。听我们节目你觉得好，那最多它跟这本书比起来也是普质，就是这个道理。
对，
那这个时候最后的那个问题紧接着就问出来了，就是说那既然我们听过了很多道理仍然过不好这一生，是不是可以吞论出我们干脆就什么道理都不听了，反正都是普质不值得追求、
嗯、
那我们就干脆什么也不听。其实也不是，而是因为说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些给你总结出来的道理也好啊，还有给你总结出来的那些什么思维导图啊，告诉你几分钟快速的了解一个东西啊，这些东西其实是要告诉你激发你或者说帮助你去寻找良知的渠道工具和钥匙。就如果你知道良知跟普质之间的区别的时候，它可以变成你的利器，就是可以去更快的寻找到良知的利器。就像是我们出门要做旅行攻略，那你参考了很多旅行攻略之后，你就自己就不出门了吗？也不是，它应该是两者是相辅相成的，不应该去偏废的。就是这是我读《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给我的一个最大的启发。对，
对，
我觉得不仅适用于每一个内容创作者，其实也适用于所有的读者，所有的想要通过其他人创作的内容去获得良知的适合这些人。对，
嗯，
那今天我们这本书就聊到这儿。如果你也读过《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这本书，也可以在评论区留言说说你读完这本书之后的感受，以及你怎么理解良知到底是什么，怎么去更好的在生活当中去追求良知啊、嗯？
对，
那今天我们就先跟大家聊到这儿。希望我们每一个人都能追求到内心深处的宁静啊，成为一个没有目标但也能爬到最高的人，
能够感受到良知的人、
嗯。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
拜。
拜
拜。